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圣经小典故，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，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，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。萧永伦神父撰稿，冯真主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，我是冯真。今天要播讲的单元是骆驼。圣经中描述古代的人常以所拥有的家畜来衡量他们的财富，骆驼就包括在其中。如哑巴郎的仆人说，上主厚厚地祝福了我的主人，使他十分富有，赐了他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仆婢、骆驼和驴子。而黎贝加答应嫁给伊萨格时，也是骑着骆驼到夫家去的。当亚巴郎的孙子雅各伯发迹的时候，圣经这样形容他，这人越来越富有，拥有许多羊群、婢女和奴仆、骆驼和驴子。后来以色列地方遇到旱灾，雅各伯就带着自己的骆驼队前往埃及。骆驼是古人在沙漠地区的主要运输工具。有趣的是，在运输过程中，骆驼队也扮演了传递资讯的角色。古人没有电话、报纸、电视和电脑网络，资讯必须由旅者来传递。人们在市场、城门等地方聚集交谈。每当骆驼队来到的时候，旅行者或商人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见闻和远方的消息。为此，男人们到骆驼队歇息的地方相聚，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。箴言说，来自远方的喜信，无意口渴或清泉。今天阿拉伯人吃骆驼肉，喝骆驼奶，但从前梅瑟的法律却禁止以色列人吃骆驼肉。在反刍或有偶蹄的走兽中，你们不可吃的是骆驼，因为骆驼虽然反刍，但偶蹄五趾对你们仍是不洁的。在洁净的法律中，兔子也是反刍，但偶蹄五趾，因此也不准吃兔肉。为什么这么规定呢？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资料，我们只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被宰杀的骆驼用途很多，骆驼皮可以制作鞋子、皮带、水壶，骆驼粪可以当燃料，骆驼毛则能编织成毛线以及各种布料，用来缝制帐篷、地毯和外氅。洗者约翰所穿的就是骆驼毛所做的衣服。以骆驼为比喻来讲解道理，旧约有一则，新约有两则。旧约耶勒米亚先知痛骂以色列百姓背弃天主，敬拜其他神祇，把他们形容为发春时放荡不羁的母骆，或随便择偶的母驴，言辞非常犀利。先知说，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我自己，我没有追随过巴尔？观察你在谷中的行动， 便知道你的行动无异于一只到处游荡敏捷的母骆驼，又像一头习惯在荒野急于求配呼气喘息的野母驴，谁能抑制他的性欲？他所以那么严厉谴责拜偶像的以色列百姓，是为维护他们信仰的纯净，保持对亚威上主的忠诚。对一个有传统信仰的群体而言，当他们中间有人对神的认识不正确，需要被纠正的时候，那样的谴责是可以理解的。今日教会中，有一些教友仍然相信天地间有许多不同的神存在，想象这些神就像是天庭中的大小官员或各级首长，他们地位有高低，能力有大小，其中以天主地位最高，能力最大。他们不能确定这位至高无上的天主到底是否关心世事，因此只好到处打听其他神奇的表现，相互比较，看看谁更会显灵，就去朝拜祈求。这种有很多神任你选择的错误思想，是必须被指出和严格纠正的。纠正时，不是告诉他们只有天主教的神最大最灵，因为这么说等于认同他们的看法，承认有许多不同神的存在，而是他们必须明白创造天地万物、主宰生死存亡的神只有一个，不论他们到什么堂、什么庙、什么地方找神。如果他们真的是向这位至上神祈求，俯听他们的都是同一的神，没有所谓哪个神更大，因为神只有一个。如果教友误以为有很多神可以让人们选择，这想法必须更正。至于很多外教人求神拜佛，他们其实并未意识到自己拜的到底是怎样的神佛，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困难得以解决，希望能实现，所需可获得满足。对于这些人，我们不该批评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重要的是要引导他们认识神，认识天主，了解神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宇，也不受人手的伺候，好像需要什么似的，而是他将生命、呼吸和一切赏给了众人。新约两则以骆驼为喻的道理，其一是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，其二是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、瞎眼的向导，你们滤出文锐却吞下了骆驼。由于篇幅的关系，在此不做解释。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